酷群芯片只够撑半年，华为命悬一线。
这个公司个体来讲，它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
习近平还以颜色，李克强地摊经济急剧降温，
就靠着这位李中堂在那儿这个辛辛苦苦的在补救。
推特上的中国，微信密码暗批中共，美国记者45秒内遭永久封号。欢迎收看6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据报道，美国最新禁令呢，直接命中了这个华为的要害。这家中国科技龙头企业自行研发用于电信设备的关键芯片库存，只够用到2021年初。美国商务部今年5月呢，扩大了外国直接产品原则，禁止将任何含有美国技术制造的这个芯片出售给华为，可谓掐住了华为从人工智能到行动服务等领域的这个命脉，直接影响到华为核心产品高端手机和这个 5G 设备的供货和国际市场的这个占有率。与此同时呢，美国联合其西方盟国排斥包括 5G 在内的这个华为产品，华为高层不断传出战时状态和紧急状态等呼声。那么美国精准打击华为是否已经命悬一线？华为实力不可小觑，且困兽犹斗，能否呢突破美国的重围呢？我们今天就邀请旅美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来为大家解读。于平博士您好。
你好。
美国媒体呢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说美国五月份对华为的最新制裁呢击中了它的要害。现在华为这个高端手机和 5G 设备的这个关键芯片库存只够使用半年了。那么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有分析人士说呢，现在华为真正是命悬一线，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您如何评估华为公司目前的处境？
首先，显然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呢又提高了一个级别，这对华为非常不利，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因为以前的制裁呢，主要制裁是美国公司给他提供芯片，现在制裁的范围是扩大到全球，凡是使用美国技术的，包括软件和硬件技术的那些公司，都不能给华为提供那些芯片或者他所需要的一些部件。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据说华为内部召开会议呢，大家的这个气氛也是一片低迷。虽然呢，对这个现在需要的芯片有一些积累，有的说半年，甚至有的人说是一年，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可能只能缓解他的一个对芯片的需求，但是呢，不能根本解决他的芯片的这个自主生产或者自主的这个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至于说有的媒体说是命悬一线，我倒是觉得要从不同角度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呢，如果说从华为想继续在高科技，在这个通信设备这个领域里面继续在高端引跑这个技术革新的话呢，那是应该说的打击非常大。但是呢，如果从商业上的角度讲的话呢，华为能不能够保持它的利润，作为一个技术公司继续能够存在下去，我觉得这个还是空间很大的。这是有两个不同的标准来看。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华为是一个领先的国际一个科技公司，那它将来在科技革新这个这样的一个前景上面可能比较渺然了，比较那个暗淡了。但是呢，它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能不能盈利，那是取决于各方因素。包括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给它的支持也很大，那它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也很大。那么在商业方面它要卖它的产品，我觉得有影响，但是影响可能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
好的。那么也确实是我们看到华为高层包括创始人任正非本人呢还是非常强硬，他们承认形势严峻，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但是呢强调仍有时间走出困境。这当然呢，我们说在不同程度上来说呢，是他们仍然对自己的这个芯片研发和这个制造还寄予希望。请教于博士，记得这个外界报道呢说中国芯片制造的国家队中芯国际和华为的自己的芯片研发机构叫海思芯片， 都积累了这个一定的实力，并且不容小觑他们的实力。那么去年呢，华为被列入美国制裁的这个实体清单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华为的高层就曾经表示过对国产芯片有信心。那么现在一年过去了，这个国产芯片的这个制造是一个研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不能拯救华为于危难之中？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可能是很多的不同信息的一些错位所造成大家一个印象，中国芯片可以供应或者是自给自足，并且呢，中芯国际呢，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中国的芯片的本土公司呢，在过去这些年应该说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呢，它到了什么程度呢？各方有不同的评价。那么从国际芯片整个的发展过程来看，一个国家的芯片公司要想发展，它是一个需要非常长的一个过程的，包括从过去韩国、日本和这个中国的台湾，这个他们的那些芯片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来，短期内要想提高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个人并不乐观，我认为呢，他们可能在很多的低端的芯片上面呢是可以自给自足了，但是华为我刚才讲的，他要想领先，要想进入先进的科技公司的行列，他目前的这个芯片的设计能力还是非常差的，特别是他很多的设计是需要依赖那些先进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还有这个可能欧洲的一些大公司，他们的这些平台上面，在他们的机器上面才能够进行设计生产。那么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机会说在短期里面和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那么我们都知道，华为最雄厚的技术优势呢是它的 5G 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呢是全球第一，但是高端芯片是这个 5G 设备的一个关键部件，那么一旦这个库存告罄， 5G 设备的出口和及时供应都有问题。那我请教于博士，您如何评估美国的这个最新制裁对华为拳头产品 5G 技术的这个影响呢？
对，跟美国的其他的制裁一样，都会影响到华为的在 5G 产品上面的这些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这里面也是包括它的设计能力，也就是跟芯片有关系。那么我觉得这一种变化的话呢，其实是华为能够预见的。那么有一份独立的报告其实也研究发现 5G 技术中间有很多是华为自主发明的，是他自己的创造，并且呢，美国虽然制裁它，但是对华为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世界各国公司包括美国的公司也需要支付它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专利费用的。所以华为呢，在 5G 发展的过程中间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由于它缺乏后继的这些需要依赖于其他高科技公司的产品，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能力受到了限制，所以呢，它将来在 5G 这个技术上面能否继续领先，这是一个有待观察的一个问题。普遍观察认为，由于这些限制，它可能现在领先的部分，将来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也未必能够领先了。所以呢，这一点上讲是美国对它制裁对华为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方面。那么也有一个研究表明，在1600多项的5G 公司的这个就 5G 技术里面的这个各种不同技术上面，华为占的比例非常高。那么在一段时间里面，各国肯定还要支付华为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费用，但是你想它失去了一个设计创新的平台。我们讲的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科技发明创造也好，革新也好，它都是相互依赖的，关联度非常高。所以呢，这给我们产生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美国这个制裁的方向看上去是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进行了一个应该说是釜底抽薪的一个制裁。那么这个制裁的结果很像苏联和当初和美国进行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的再现。大家可能知道，在美苏冷战时期，其实双方除了在军备方面的竞赛，最大的竞赛实际上是科技的竞赛。那么这个科技的竞赛的结果也表明平台很重要。那么美国和西方那些发达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科技创新平台，后面当然证明是击败了这个苏联的这个平台。所以我们现在下面可能要担心的，就中国是不是能够 在这个平台上面还能够发挥作用，或者是说呢，由于这些制裁，由于中美的贸易战，由于意识形态这个对立，导致又出现了像美苏当初的这样的一个争霸情况下面的两个不同完全的经济市场，以及支持两个不同经济市场所支持的那一个创新平台，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对中国是个最大的不利。那么对华为来说，它的前景也是非常之担忧的。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从技术上这个问题，这个技术上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制裁对华为的影响。那么除了技术上的封锁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它还动用国际啊外交和国际联盟这个手段来围剿这个华为的这个 5G 出口。最近我们看到英国和丹麦都出于各种考量改变了原先使用这个华为的这样一个决定和立场，使用华为技术，我是说啊。那我来请教于博士，您预计华为原先那个雄心勃勃的这个 5G 全球领跑者的这样一个计划，会因为美国的围剿和封锁而告吹吗？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担忧的一件事。刚刚您提到，其实英国跟丹麦已经有点转向了。我看到一个报道是，英国实际上甚至要组成所谓的十国联盟，来打造一个 5G 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所谓一体化，就是发达国家。特别英国强调的，其实和美国有一定共同之处的，就是强调在民主体制下的所谓的十个国家，除了七大国以外，可能还加上一个韩国，加上印度，还有另外一个是澳大利亚还是哪个国家，反正这个变成十国联盟，假定这个计划成功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刚刚在担心的那一个两个完全不同平台的这个技术创新会出现一个制度性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话呢，它的基础不完全是一个科技方面的一个竞争，它是在一个不同的体制，我们说在不同的价值观的一个体制下面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创新跟竞争。那么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创新和竞争呢，其实也决定了未来，我相信这个人类的历史的一个走向。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刚刚您提到那个分离的成功的话，这正是美国很多特别比较激进的一些人提出的那叫 decoupling， 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所谓的叫脱钩，对吧？现在所以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美国制裁中国科技公司的时候，中国无法出手，因为你一出手，实际上就迎合了这个就所谓脱钩，对吧？因为这个实际上就会造成脱钩，但是你不制裁不反制的话呢，又显得自己很被动，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叫进退维谷的这样一个局面。可是这个局面的形成，实际上我们看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来看，实际上是一个又开始人类要进入一个叫制度性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时代。过去我们说这个美苏那个结束了这个争霸以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叫福山，大家知道，
对
，Francis 那个福库亚马，他说的一句话，他用了一个非常怎么说有挑战性刺激性的一个题目，做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他认为美苏这个冷战结束以后，人类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个争论已经结束了，因为民主的自由的和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西方代表的这样的制度的战胜了东方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个集权体制。可是呢，目前我们看上去并不那么乐观，三十多年以后我们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中国会陷入和西方进入一个制度性竞争的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年代。其实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华为呢，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处在其中，也是一个非常比较难堪的一个境地。对他这个公司个体来讲，他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的，非常有道理，谢谢于平博士啊，感谢于平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中国总理李克强倡导人间烟火，推广地摊经济不到一个星期，北京日报就发表题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的社评，表明地摊经济不能盲目跟风。我们看到央视网呢更进一步指出，回到简单的地摊经济其实呢是执政者管理乏术的表现。那么此前呢，李克强披露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不过千元，似乎呢与习近平全面脱贫全面小康不同调，这仅仅还是猜测。那么现在中共官媒公然与国家总理唱反调，这是不是等于公开了党内高层的矛盾呢？李克强的这个地摊经济有没有拂逆习近平之意？人间烟火现在急剧降温，是不是习近平对李克强还以颜色？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北京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张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哎，
这个说地摊经济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一哄而上，说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等等，这两天我们的确看到呢，这个北京日报啊、央视新闻网啊等这个中共官媒呢，这个评论很尖锐，并且话说的越来越重。到今天呢，我们看到央视财经新闻呢，甚至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呢，是简单的回到那种简单的地摊经济，还是继续保持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这是检验执政者的这个水平和智慧问题。并且说呢，这个像这个回到地摊经济这种做法呢，实际上表现了是管理者这个管理乏术的这样一种表现。那么就有人说呢，这等于公开批驳了堂堂中国总理几天前的这个地摊言论。那么我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敢于公开批驳中国二号人物的可能只能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那么有人就认为呢，说这个地摊经济匆匆收场，这是习和李之间一次罕见的这个分歧啊，习李分歧一次罕见的公开。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区分一下，就是说如果是仅仅是说不适合于北京市，这是一个概念。如果说这个地摊经济整个不适于这个全国各省市，那这个是另一个概念。就到目前为止呢，虽然有这个势头，就是至少是北京市现在表达了这个跟中共这个总理不同的立场，但是呢，就是说是不是他就能够彻底推翻，就是原来这个正在推全国各地推行的这个地摊经济，这个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北京市确实有它的特殊性，这个北京市的规划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北京市的规划实际上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其实我们以前做节目也谈过，这就是一个皇城的规划，所以呢他就是要搞花园城市啊，然后要这个搞的这个环境特别优美啊，公园街头公园特别多啊，一直在搞这一套所谓青山绿水青山这一套。那这一套呢当然也在这个现任北京市的这个市领导的任内，我们也看到就是驱赶什么所谓低端人口啊等等这些，这个什么要清理天际线呢，就是要整齐划一，这套东西其实我觉得都体现的是这个中共领导人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北京市的领导他其实是这个在所谓枝江新军啊，这也这而且好像他还是福建人吧，总之呢这是嫡系。所以呢这一次来看呢假以颜色当然是不仅仅是针对地摊经济，很可能还是针对这个在人大闭幕时候关于这个六亿人这个月收入不足1000这个问题上， 引发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互怼。
嗯，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看到就北京市出这一招，它背后的可能这些个权力斗争的背景。
嗯，
谢谢，我们先说这么多。
好的，那么呢，您刚才提到呢是您区分这个很好，就是到底是北京市的这个做法，还是全国各地都普遍的一个做法。从我们目前这个看到的中共官媒发表的公开文章来看呢，这个现在呢提出首都和中心城市甚至省会大城市不适合。但是有媒体也报道说呢，中宣部等官方机构已经要求各家媒体在查删早先宣传过的这个地摊经济的报道，最近的宣传口径也不再提地摊经济了。甚至我们也看到在昨天浙江湖州这样的五线城市都出现了这个摆摊者立刻被处罚的这样一个案件。所以呢张先生，您再看一看，从种种迹象来看呢，您认为未来地摊经济的命运是如何？是仅仅是一个降温呢，还是要彻底收摊呢？您估计？
我估计现在就是如果彻底收摊啊，其实本来呢可能是这位这个总理大人呢，他做了推动这个地摊经济呢，基本上大家觉得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做法。为什么呢？就是他可以救，起码是可以救急，因为这个疫情过后，大批的人面临失业，这个那么没有饭辙，在这个情况下，那起码可以摆摊为生，就是能够暂时这个糊口度日。那么如果把这个东西完全掐死的话，再回到这个原来的此前做的那套所谓高大上的所谓这个比较好高骛远的那一套吧，我觉得很可能经济还会持续的下滑，还会出更多的问题。而且呢，现在实际上地摊经济因为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欢迎，那么现在突然把它完全收了的话，有可能就是还会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这个事情的后果可能会从基层到这个高层，他们这种斗争都会交织在一块。
嗯，
因为我此前，因为我作为一个北京的居民啊，我也常常听到这个北京市的老百姓对于现在就是赶走了很多摊贩，然后把建了很多的这个官方建了很多菜市场，但是呢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我去购物的时候，我就听一些老北京啊，起码现在六七十岁的这种老北京就在那儿骂街，而这还是疫情发生之前的事情，就是骂共产党，骂共产党不接地气，骂共产党把这些东西清了以后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他说过去我一出门什么都能买着了，现在我得走了十来分钟我才能到一个超市去买东西，东西还要比原来贵。那么我还要这个，因为你要想啊，一个上年纪的人你让他走十几分钟，如果他是腿脚利索的人还好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对于很多这个老北京或者是老年人来讲，这是非常不便的事情。
嗯，好的。那么您刚才呢提到了这一次习近平对李克强的地摊经济这个言论还以颜色呢，是因为李克强在上个星期披露说中国有将近半数六亿这个人口呢月收入不过是千元。这就有意无意地打了习近平的脸。因为什么？因为2020年今年呢是习近平的叫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收官年。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那么现在中共高层在治国这个问题上究竟有没有一条就像外界传说的那样，这一次看出来的这样，就是说呢一条务实的人间烟火路线， 还有一条呢，就是好高骛远的高大上的中国梦路线。这个并且呢，在加强这个经济管控和给予人民经济更大自由之间，有没有这样一条所谓的两条路线的这个争论和分歧？
我觉得现在没有这个明显的两条路线这种公开的这种交锋，目前没有看到。就是所谓克强经济学啊，
嗯，
这个大概没有两年吧，就突然消失了，然后就被这个中国梦什么这一套东西代替了。那么这个所以现在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这位总理大人呢是在极力的所谓乡忍为国吧，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呢来维持这个局面。这个呢也就使我们想起大清末年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也谈到过，我说这个原那个时候就是慈禧太后这个专门这个到处捅娄子啊，就是向列国宣战，这个把这个所有的改革都停了，然后这个把戊戌变法这个六君子杀掉，然后这个走一条反西方的路。然后呢这个当时也有一位李中堂李鸿章大人他就到处去这个打补丁，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裱糊匠，就是这个江山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就靠着这位李中堂在那儿这个辛辛苦苦的再补救。
好的，感谢张立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张先生。
存芯片只够撑半年，华为命悬一线。
这个公司个体来讲，他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
习近平还以颜色，李克强地摊经济急剧降温，
就靠着这位李中堂在那儿这个辛辛苦苦的在补救。
推特上的中国，微信密码暗批中共，美国记者45秒内遭永久封号。欢迎收看6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据报道，美国最新禁令呢，直接命中了这个华为的要害。这家中国科技龙头企业自行研发用于电信设备的关键芯片库存，只够用到2021年初。美国商务部今年5月呢，扩大了外国直接产品原则，禁止将任何含有美国技术制造的这个芯片出售给华为，可谓掐住了华为从人工智能到行动服务等领域的这个命脉，直接影响到华为核心产品高端手机和这个 5G 设备的供货和国际市场的这个占有率。与此同时呢，美国联合其西方盟国排斥包括 5G 在内的这个华为产品，华为高层不断传出暂时状态和紧急状态等呼声。那么美国精准打击华为是否已经命悬一线？华为实力不可小觑，且困兽犹斗，能否呢突破美国的重围呢？我们今天就邀请旅美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来为大家解读。于平博士您好。
你好。
美国媒体呢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说美国五月份对华为的最新制裁呢击中了它的要害。现在华为这个高端手机和 5G 设备的这个关键芯片库存只够使用半年了。那么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有分析人士说呢，现在华为真正是命悬一线，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您如何评估华为公司目前的处境？
首先，显然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呢又提高了一个级别，这对华为非常不利，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因为以前的制裁呢，主要制裁是美国公司给他提供芯片，现在制裁的范围是扩大到全球凡是使用美国技术的，包括软件和硬件技术的那些公司，都不能给华为提供那些芯片或者他所需要的一些部件。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据说华为内部召开会议呢，大家的这个气氛也是一片低迷。虽然呢，对这个现在需要的芯片有一些积累，有的说半年，甚至有的人说是一年，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可能只能缓解他的一个对芯片的需求，但是呢，不能根本解决他的芯片的这个自主生产或者自主的这个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至于说有的媒体说是命悬一线，我倒是觉得要从不同角度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呢，如果说从华为想继续在高科技，在这个通信设备这个领域里面继续在高端引跑这个技术革新的话呢，那是应该是个打击非常大。但是呢，如果从商业上的角度讲的话呢，华为能不能够保持它的利润，作为一个技术公司继续能够存在下去，我觉得这个还是空间很大的。这是有两个不同的标准来看。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华为是一个领先的国际一个科技公司，那它将来在科技革新这个这样的一个前景上面可能比较渺然了，比较那个暗淡了。但是呢，它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能不能盈利，那是取决于各方因素。包括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给它的支持也很大，那它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也很大。那么在商业方面它要卖它的产品，我觉得有影响，但是影响可能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
好的。那么也确实是我们看到华为高层包括创始人任正非本人呢还是非常强硬，他们承认形势严峻，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但是呢强调仍有时间走出困境。这当然呢，我们说在不同程度上来说呢，是他们仍然对自己的这个芯片研发和这个制造还寄予希望。请教于博士，记得这个外界报道呢说中国芯片制造的国家队中芯国际和华为的自己的芯片研发机构叫海思芯片， 都积累了这个一定的实力，并且不容小觑他们的实力。那么去年呢，华为被列入美国制裁的这个实体清单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华为的高层就曾经表示过对国产芯片有信心。那么现在一年过去了，这个国产芯片的这个制造是一个研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不能拯救华为于危难之中？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可能是很多的不同信息的一些错位所造成大家一个印象，中国芯片可以供应或者是自给自足，并且呢，中芯国际呢，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中国的芯片的本土公司呢，在过去这些年应该说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呢，它到了什么程度呢？各方有不同的评价。那么从国际芯片整个的发展过程来看，一个国家的芯片公司要想发展，它是一个需要非常长的一个过程的，包括从过去韩国、日本和这个中国的台湾，这个他们的那些芯片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来，短期内要想提高，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个人并不乐观，我认为呢，他们可能在很多的低端的芯片上面呢，是可以自给自足了。但是华为，我刚才讲的，他要想领先，要想进入先进的科技公司的行列，他目前的这个芯片的设计能力还是非常差的，特别是他很多的设计是需要依赖，那些先进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还有这个可能欧洲的一些大公司，他们的这些平台上面，在他们的机器上面才能够进行设计生产。那么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机会说在短期里面和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那么我们都知道，华为最雄厚的技术优势呢是它的 5G 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呢是全球第一。但是高端芯片是这个 5G 设备的一个关键部件，那么一旦这个库存告罄， 5G 设备的出口和及时供应都有问题。那我请教于博士，您如何评估美国的这个最新制裁对华为拳头产品 5G 技术的这个影响？
对，跟美国的其他的制裁一样，都会影响到华为的在 5G 产品上面的这些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这里面也是包括它的设计能力，也就是跟芯片有关系。那么我觉得这一种变化的话呢，其实是华为能够预见的。那么有一份独立的报告其实也研究发现 5G 技术中间有很多是华为自主发明的，是他自己的创造，并且呢，美国虽然制裁他，但是对华为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世界各国公司包括美国的公司也需要支付他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专利费用的。所以华为呢，在 5G 发展的过程中间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由于他缺乏后继的这些需要依赖于其他高科技公司的产品，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能力受到了限制，所以呢，它将来在 5G 这个技术方面能否继续领先，这是一个有待观察的一个问题。普遍观察认为，由于这些限制，它可能现在领先的部分，将来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也未必能够领先了。所以呢，这一点上讲是美国对它制裁对华为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方面。那么也有一个研究表明，在1600多项的5G 公司的这个就 5G 技术里面的这个各种不同技术上面，华为占的比例非常高。那么在一段时间里面，各国肯定还要支付华为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费用。但是你想，它失去了一个设计创新的平台，我们讲的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科技发明创造也好，革新也好，它都是相互依赖的，关联度非常高。所以呢，这给我们产生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美国这个制裁的方向看上去是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进行了一个应该说是釜底抽薪的一个制裁。那么这个制裁的结果很像苏联和当初和美国进行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的再现。大家可能知道，在美苏冷战时期，其实双方除了在军备方面的竞赛，最大的竞赛实际上是科技的竞赛。那么这个科技的竞赛的结果也表明平台很重要。那么美国和西方那些发达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科技创新平台，后面当然证明是击败了这个苏联的这个平台。所以我们现在下面可能要担心的，就中国是不是能够 在这个平台上面还能够发挥作用，或者是说呢，由于这些制裁，由于中美的贸易战，由于意识形态的一个对立，导致又出现了像美苏当初的这样的一个争霸情况下面的两个不同完全的经济市场，以及支持两个不同经济市场所支持的那一个创新平台，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对中国是个最大的不利。那么对华为来说，它的前景也是非常之担忧的。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从技术上这个问题，这个技术上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制裁对华为的影响。那么除了技术上的封锁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它还动用国际啊外交和国际联盟这个手段来围剿这个华为的这个 5G 出口。最近我们看到英国和丹麦都出于各种考量改变了原先使用这个华为的这样一个决定和立场，使用华为技术我是说啊。那我来请教于博士，您预计华为原先那个雄心勃勃的这个 5G 全球领跑者的这样一个计划会因为美国的围剿和封锁而告吹吗？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担忧的一件事。刚刚您提到其实英国跟丹麦已经有点转向了。我看到一个报道是英国实际上甚至要组成所谓的十国联盟来打造一个 5G 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所谓一体化，就是发达国家特别英国强调的，其实和美国有一定共同之处的，就是强调在民主体制下的所谓的十个国家，除了七大国以外，可能还加上一个韩国，加上印度啊，还有另外一个是澳大利亚还是哪个国家，反正这个变成十国联盟，假定这个计划成功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刚刚在担心的那一个两个完全不同平台的这个技术创新会出现一个制度性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话呢，它的基础不完全是一个科技方面的一个竞争，它是在一个不同的体制，我们说在不同的价值观的一个体制下面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创新跟竞争。那么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创新和竞争呢，其实也决定了未来我相信这个人类的历史的一个走向。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刚刚您提到那个分离的成功的话，这正是美国很多特别比较激进的一些人提出的那叫 decoupling， 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所谓的叫脱钩，对吧？现在所以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美国制裁中国科技公司的时候，中国无法出手，因为你一出手，实际上就迎合了这个就所谓脱钩，对吧？因为这个实际上就会造成脱钩，但是你不制裁不反制的话呢，又显得自己很被动，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叫进退维谷的这样一个局面。可是这个局面的形成，实际上我们看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来看，实际上是一个又开始人类要进入一个叫制度性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时代。过去我们说这个美苏那个结束了这个争霸以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叫福山，大家知道，
对
，Francis 那个福库亚马，他说的一句话，他用了一个非常怎么说有挑战性刺激性的一个题目写做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他认为美苏这个冷战结束以后，人类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个争论已经结束了，因为民主的自由的和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西方代表的这样一个制度的战胜了东方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个集权体制。可是呢目前我们看上去并不那么乐观，三十多年以后我们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中国会陷入和西方进入一个制度性竞争的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年代。其实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华为呢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处在其中，也是一个非常比较难堪的一个境地。对他个这个公司个体来讲，他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的，非常有道理。谢谢于平博士啊，感谢于平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中国总理李克强倡导人间烟火，推广地摊经济不到一个星期，北京日报就发表题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的社评，表明地摊经济不能盲目跟风。我们看到央视网呢更进一步指出，回到简单的地摊经济其实呢是执政者管理乏术的表现。那么此前呢，李克强披露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不过千元，似乎呢与习近平全面脱贫全面小康不同调，这仅仅还是猜测。那么现在中共官媒公然与国家总理唱反调，这是不是等于公开了党内高层的矛盾呢？李克强的这个地摊经济有没有拂逆习近平之意？人间烟火现在急剧降温，是不是习近平对李克强还以颜色？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北京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哎，
这个说地摊经济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一哄而上，说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等等，这两天我们的确看到呢，这个北京日报啊、央视新闻网啊等这个中共官媒呢，这个评论很尖锐，并且话说的越来越重。到今天呢，我们看到央视财经新闻呢，甚至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呢，是简单的回到那种简单的地摊经济，还是继续保持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这是检验执政者的这个水平和智慧问题。并且说呢，这个像这个回到地摊经济这种做法呢，实际上表现了是管理者这个管理乏术的这样一种表现。那么就有人说呢，这等于公开批驳了堂堂中国总理几天前的这个地摊言论。那么我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敢于公开批驳中国二号人物的可能只能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那么有人就认为呢，说这个地摊经济匆匆收场，这是习和李之间一次罕见的这个分歧啊，习李分歧一次罕见的公开。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区分一下，就是说如果是仅仅是说不适合于北京市，这是一个概念。如果说这个地摊经济整个不适于这个全国各省市，那这个是另一个概念。就到目前为止呢，虽然有这个势头，就是至少是北京市现在表达了这个跟中共这个总理不同的立场，但是呢，就是说是不是他就能够彻底推翻，就是原来这个正在全国各地推行的这个地摊经济，这个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北京市确实有它的特殊性，这个北京市的规划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北京市的规划实际上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其实我们以前做节目也谈过，这就是一个皇城的规划，所以呢他就是要搞花园城市啊，然后要这个搞的这个环境特别优美啊，公园街头公园特别多啊，一直在搞这一套所谓青山绿水青山这一套。那这一套呢当然也在这个现任北京市的这个市领导的任内，我们也看到就是驱赶什么所谓低端人口啊等等这些，这个什么要清理天际线呢，就是要整齐划一，这套东西其实我觉得都体现的是这个中共领导人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北京市的领导他其实是这个在所谓枝江新军啊，这一而且啊好像他还是福建人吧，总之呢这是嫡系。所以呢这一次来看呢假以颜色当然是不仅仅是针对地摊经济，很可能还是针对这个在人大闭幕时候关于这个6亿人这个月收入不足1000这个问题上， 引发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互怼。
嗯，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看到就北京市出这一招它背后的可能这些个权力斗争的背景。
嗯，
谢谢，我们先说这么多。嗯，
好的。那么呢，您刚才提到呢是您区分这个很好，就是到底是北京市的这个做法还是全国各地都普遍的一个做法。从我们目前这个看到的中共官媒发表的公开文章来看呢，这个现在呢提出首都和中心城市甚至省会大城市不适合。但是有媒体也报道说呢，中宣部等官方机构已经要求各家媒体在查删早先宣传过的这个地摊经济的报道，最近的宣传口径也不再提地摊经济了。甚至我们也看到在昨天浙江湖州这样的五线城市都出现了这个摆摊者立刻被处罚的这样一个案件。所以呢张先生，您再看一看，从种种迹象来看呢，您认为未来地摊经济的命运是如何？是仅仅是一个降温呢，还是要彻底收摊呢？您估计？
我估计现在就是如果彻底收摊啊，其实本来呢可能是这位这个总理大人呢他做了推动这个地摊经济呢，基本上大家觉得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做法。
嗯，
为什么呢？就是他可以救，起码是可以救急，因为这个疫情过后大批的人面临失业啊，这个那么没有饭辙，在这个情况下那起码可以摆摊为生，就是能够暂时这个糊口度日。那么如果把这个东西完全掐死的话，再回到这个原来的此前做的那套所谓高大上的所谓这个比较好高骛远的那一套吧，我觉得很可能经济还会持续的下滑，还会出更多的问题。而且呢现在实际上地摊经济因为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欢迎，那么现在突然把它完全收了的话，有可能就是还会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这个事情的后果可能会从基层到这个高层，他们这种斗争都会交织在一块。
嗯，
因为我此前因为我作为一个北京的居民啊，我也常常听到这个北京市的老百姓对于现在就是赶走了很多摊贩，然后把建了很多的这个官方建了很多菜市场，但是呢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我就听我去购物的时候，我就听一些老北京啊，起码现在六七十岁的这种老百姓就在那儿骂街。而这还是疫情发生之前的事情，就是骂共产党，骂共产党不接地气，骂共产党把这些东西清了以后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他说过去我一出门什么都能买着了，现在我得走了十来分钟我才能到一个超市去买东西，东西还要比原来贵。那么我还要这个，因为你要想啊，一个上年纪的人你让他走十几分钟，如果他是腿脚利索的人还好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对于很多这个老北京或者是老年人来讲是非常不便的事情。
嗯，好的。那么您刚才呢提到了这一次习近平对李克强的地摊经济这个言论还以颜色呢，是因为李克强在上个星期披露说中国有将近半数六亿这个人口呢月收入不过是千元，这就有意无意地打了习近平的脸。因为什么？因为2020年今年呢是习近平的叫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收官年。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那么现在中共高层在治国这个问题上究竟有没有一条啊，就像外界传说的那样，这次看出来的这样，就是说呢一条务实的人间烟火路线， 还有一条呢，就是好高骛远的高大上的中国梦路线。这个并且呢，在加强这个经济管控和给予人民经济更大自由之间，有没有这样一条所谓的两条路线的这个争论和分歧？
我觉得现在没有这个明显的两条路线这种公开的这种交锋，目前没有看到。就是所谓克强经济学啊，
嗯，
这个大概没有两年吧，就突然消失了，然后就被这个中国梦什么这套东西代替了。那么这个所以现在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这位总理大人呢是在极力的所谓乡忍为国吧，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呢来维持这个局面。这个呢也就使我们想起大清末年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也谈到过，我说这个原那个时候就是慈禧太后这个专门这个到处捅娄子啊，就向列国宣战，这个把这个所有的改革都停了，然后这个把戊戌变法这个六君子杀掉，然后这个走一条反西方的路。然后呢这个当时也有一位李中堂李鸿章大人他就到处去这个打补丁，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裱糊匠，就是这个江山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就靠着这位李中堂在那儿这个辛辛苦苦的在补救。
好的，感谢张立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张先生。